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赵群兰遭迫害离世，曾经两次遭冤刑，安徽王可珍女士又被绑架，曝光原河北迁西县公安局局长刘德荣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法轮功学员赵群兰女士被中共牢狱迫害致心脏病、高血压，在劳教所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长期身体无力，加上长期被中共人员骚扰恐吓，今年12月16号赵群兰含冤离世，终年58岁。赵群兰30多岁时就患有偏头痛、妇科病、腰痛等各种疾病，家中药不断。1997年赵群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通过修炼他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再也没有打针吃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群兰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拘留、劳教、非法判刑。多年的迫害导致赵群兰流离失所，丈夫被迫与她离婚。赵群兰曾被中共不法人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2001年赵群兰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白马垄劳教所遭长时间罚坐小板凳，不准动，多次捆绑灌食，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记忆力减退，长期精神恍惚，说话也不清楚，眼睛模糊不清。2009年赵群兰被岳阳君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湖南长沙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长期的非人折磨导致赵群兰身体出现心口痛、发慌、呼吸困难等症状。2020年9月赵群兰被君山区社保局非法停发退休金，他拖着沉重的病体往返于各级社保部门讲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善劝社保工作人员善待法轮功学员，社保每月给他发1000多元生活费。今年12月16号赵群兰在迫害中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女士今年8月3号被警察绑架，第二天取保候审回家。日前当地派出所将她诬告到检察院，企图实施司法迫害。现年58岁的王可珍在年轻时曾经患尿崩症，久治不愈。1998年王可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修炼不久后顽疾不治而愈，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可珍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他曾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6年。因为当地法轮功学员张平跌伤了，王可珍平时帮忙照顾张平的生活。今年8月3号合肥市姚海区三里街派出所4个警察趁王可珍开门准备回家的机会闯入屋中非法抄家，并将王可珍绑架到三里街派出所，第二天逼他办理取保候审回家。11月三里街派出所警察以王可珍多次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人告发为借口，将王可珍诬告到检察院。2000年王可珍去北京信访办递上访信后被绑架，送到安徽驻京办关押后送肥东看守所非法关押40多天，期间因为练功他被打、被电棍威胁、被罚跪，后绝食抗议才被放回。2010年王可珍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刑事拘留，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监狱里因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了各种肉体折磨，经常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20年9月王可珍在看望一位老年学员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女子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冤刑期满后又被肥东县政法委、众星乡政法委与多部门人员从安徽女子监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刘德荣自1999年至2006年任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公安局局长，受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主任吴翔、龙丽华的驱使，刘德荣直接指挥其主管的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勒索钱财、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迫害全县近百名大法弟子。刘德荣是迁西县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刘德荣在任期间绑架法轮功学员约113人次，勒索约26万余元，酷刑折磨21人次，非法劳教23人次，洗脑迫害65人次，迫害致死一人。2002年，法轮功学员张艳英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两次被警察绑架进看守所迫害，后又被抓进迁西县宾馆洗脑班强行洗脑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5年含冤离世，终年64岁。和刘德荣一起迫害法轮功的还有国保大队长朱振刚、副队长李红、王应广、教导员朱守良、赵国奇，参与迫害的国保成员有刘国红、赵新、张警察、徐志刚、王伟、刘红梅、施景珠、何连锁、王娟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新年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来自新西兰、澳洲、美国洛杉矶、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情恭祝师父新年好。今年12月25号，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南加州世界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恭祝师尊新年好。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魁北克城舍布鲁克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表达新年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恩师尊将大法传世。在新西兰从事地产工作的艾尔莎从小跟着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周围很多人见证了艾尔莎母亲从以前病殃殃的样子变得健康开朗，也陆续开始走入修炼。于是艾尔莎家成了当地的练功店，人人都沐浴在佛光之中。每次大法活动都是全家参加。艾尔莎说，我们希望让生活在新西兰的善良民众更多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在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全家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新年好。西奥珀斯法轮功学员希金斯是一位得法三年的新学员。希金斯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使他受益良多，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诚实有耐心、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人。修炼后，他的家人都看到了他的变化，他说，我整个人变得更加平和放松，工作中和同事相处也更有耐心了，遇到困难时我比以往更能够面对并处理好。希金斯想对中国人说，这些年来中共对法轮功造谣抹黑，实际上法轮功已经使许许多多人身心受益，希望中国人真诚地来了解法轮功，这机缘是珍贵的。希金斯说，感谢您师父，让我拥有了更加平和的生活，感谢您传授给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祝师父新年快乐。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威廉说， 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从一个生活中找不到方向、看世界很悲观的年轻人变得乐观积极起来。他说，在真善人法力的指导下，我知道做好人的标准了，努力地往这个方向进步，也明白了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是升华的机会。感恩师父把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力传给世人，大法帮助我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走正路，不迷失。威廉想要对师父说，弟子会更加精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47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真理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正法开传在中共无神论独裁统治的社会中，正邪的对比和较量，鲜明的冲突一直没有间断过。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普通的大法修炼者，在大法红传人间20年之际，写出我的点滴经历，证实大法的伟大，大法师尊的伟大，造就了千千万万敢于走真理之路的大法修炼者。第一部分，1999年7月23号这天。1999年7月23号，当我和同修们一起在练功点练完法轮功的动功时，刚睁开双目，看到周围的人群和远处幢幢的人影，其实是警察和便衣。人们带着疑惑的目光静静看着我们。一位离我最近的提着菜篮的老大爷打破沉默，问我，闺女，电视上不是说不让练了吗？我认真地对老人说，大爷，别信电视上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这样吗？老人认真地点头，周围的人群还是静静的，没有人离去。我们的练功点在一个早市的附近，晨起的人们已经熟悉了我们练功的身影，但今天有所不同了。从7月20号起，我们沈阳市的站长和一些区辅导员就被警察抓了，听说全国各地都是这样。这两天，大批的学员自发地到辽宁中共省委、省政府上访，辽宁其他地区的同修也连夜地往沈阳这个省会城市赶。大家急着在想办法，希望政府不要把一意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人推到对立面，不要把佛法大道在中国红传的殊荣践踏了。但是辽宁中共省委、省政府调动大量的武警，对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一批一批地抓人。武警都是很年轻、训练有素的，更可疑的是武警们都是南方口音，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修大法做好人、自己亲身受益的例子，他们也听不懂。许多遭殴打的老年阿姨同修难过地说，这是有意找来南方人迫害我们啊，本乡本土的人下不了这手。今早练功点的电源被掐断了，我们在录音机里安上电池，一位农村来的同修手捧着录音机，大家坚持把功练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的练功点练功。今天我就要与几位同修去北京，那几位农村来的同修也是要去北京， 其实20号就有学员们开始进京了。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能毅然去维护大法，是深知了大法的珍贵胜过我们的生命。这不只是大法给了修炼者健康的身体，思想境界的升华，最根本的是大法给了人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万古机缘降临人间。第二部分，1996年朱德法与考验，大法美好殊胜。我是1996年5月得到大法的，初看转法轮，人生中的所有疑惑就都解开了。清晨的练功点，清脆的树木，荡漾的湖水，法轮功练功音乐美妙的在飘扬。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卸下无神论的束缚，思想境界道德水准在真善忍的法力中升华，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自我在诞生，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喜悦。在我刚刚去练功点练功不久，一天我正在练功点等待大多数同修的到来，老年辅导员阿姨已经挂好了法轮大法的横幅，一位干瘦穿浅米色风衣50多岁的男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法轮功哪里好，那么多的功法你选他？看他的笑不是很友善，作为新学员，我真怕自己回答不好他的问题给他造成误解。我说，那边的横幅上有法轮功的八大特点，您可以去看看，说得很清楚。他一边点头一边向横幅走去，不时还回头看我。辅导员阿姨跟过去给他介绍法轮功。那人看完横幅走后，辅导员阿姨对我说，这人是沈阳气功协会的，不时来看看，我们是义务交工，他们挣不到钱，所以不是很友好，你做得对。初夏的风吹过来，里面带有一丝凉意。我看着辅导员点点头，心里不明白还会有不认同真善人的人吗？我和我的家人们，我的同修们，每天学法练功，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展现。修大法前，在人中为了名利争强好胜的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不好，遇到不如意心里怨天尤人，年纪轻轻的就患上严重的颈椎病，到后来连低头写字都做不了了，整天头晕，严重时伴有恶心。得法后不到一个月，一个下午我在书桌前看转法轮，就听见自己的后颈椎叭地响了一下，当时也没多想，就继续看书。到晚上我发现自己头脑很清楚，身体也很舒畅，转了转头很灵活，用手一摸，颈椎处凸起的大包没了，我高兴极了，从此无病一身轻。我原先心脏也不好，严重时脸色也难看，在我得法后的半年，我的同学来看我，我送给他转法轮，他看后也得法修炼了。后来他对我说，我见到你时你比前两年还年轻，气色也好，我想这个功肯定是好的。是啊，大法教我遇事向内找，遇到矛盾看自己哪里没做好，我再也不把自己当一朵花，心胸无比的开阔。在我们的学法小组，按大法真善人做好人，身心健康的例子每个人身上都有。我母亲是癌症晚期患者，已经是卧床不起，学转法轮，去练功点练功，仅一周的时间，脸色青黑的她就成了一个气色红润的健康人，每天早晨练完功去早市卖菜，一家人真正的享受了幸福生活。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母亲从未再吃过一粒药。小组的王姨修炼前刚做了脑瘤切除手术，刚来练功点时浑身浮肿， 脸也灰灰的虚胖。到小组跟大家一起学法，身体一天天硬实。有一次他对大家说，我这身体修炼前都那样了，做了手术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可在常人中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做好人。就在得法前，我去郊外采野菜，一群半大孩子在小树林里玩闹，不知怎的一块石头就打在我的头上。我做手术刚刚拆线，头被石头打出了血，我心里害怕，那群孩子围了上来，看我头上流血也吓坏了。我强作镇定地说，你们别怕，我不会讹你们的，是谁打的告诉我。一个孩子胆胆突突地说是他打的。我说，你把大姨我送回家，我不算你的责任了。那孩子把我搀扶到家，我一进楼洞就喊，大家快来啊，这个孩子把我的头打破了。邻居们都跑出来，我们那个楼是单位宿舍，大家都很熟，都帮我围着那孩子吓唬他。孩子说出了自己家的地址，他的爷爷奶奶赶过来给了我一些赔偿。我一直认为自己这事办得很精明，一得大法才知道，在人中不能忍让，自己是在造业，业滚业的人才有痛苦啊。师父讲的不和人家去争去斗，按真善人做好人，不修炼哪儿懂这些呀。小组中一位农村进城打工的男同修，在打工的厂门外见一个高中生蹲在路边很长时间不起来，同修过去问那孩子家在哪儿，孩子一开始不说话，同修见孩子精疲力尽的样子，就回厂里给他端了一碗水，又慢慢与孩子聊天。孩子告诉他自己家在鞍山，是与大人怄气，从家里出走跑出来了，到沈阳已四五天了。同修用大法的法力开导孩子，告诉他要善待自己的家人，遇事想想是不是符合真善人了，这样出走父母会多着急啊，要孝顺父母。又给孩子买来饭菜，孩子的心结解开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报平安。孩子的父母在电话里一再谢谢同修，要来接孩子看同修。同修说，你们都忙，孩子没事了，我把他送上火车，你们不用过来。孩子的父母感动得直哭。之后同修给孩子买了火车票，把孩子送上了车。分手时孩子感动得直流泪，说也代他父母感谢。同修对他说，告诉你父母，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让我们修善做好人。小组里还有几对老年夫妇，双双来学法轮功，其中直叔的话多，他老伴儿不爱说话，总是笑眯眯的。直叔这辈子挺苦的，小时在山东老家，两岁不到就失去了母亲，父亲整天下地干活，没有精力和心情照顾他。一次两岁多的他掉到井里，周围没有人，他记忆犹新地说，那个井壁长着绿苔，又湿又滑，小小的我掉进去不沉水，还一点一点的手脚摸着井壁上来了，就是大人也做不到啊。我现在是明白了，大难不死就是有神护啊，师父一直保护着我们，让我们能等到大法开船的今天。我老伴儿原来在公园练其他气功，有气功师要独传给他他那一门的东西，老伴儿没接受。得大法后，老伴儿幸运地说，什么功都不能和大法相比，师父的法正是真正来度人的，我们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大法，一定好好修，机缘难得啊。我送给转法轮的那位同学年轻气盛，在社会上很有一番干劲。修炼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大法太好了，真的能改变人。他说他在工作单位做工程师，一位工程师与他的想法不一致， 他们在探讨辩论各自的道理。那位工程师生起气来，脸涨得通红，抬手给我同学一个耳光。当时同学和工程师自己都愣了。我同学说，我自己被突然打个耳光，当时血都在往头上冲，但我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是修大法的，攥紧的双拳慢慢放开，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不是师父讲给我们的大法，说什么我也做不到这么忍的。我们学法小组一位年轻女同修，修大法前在单位不好好工作，贪玩耍滑，修炼后人整个变了，勤勤恳恳的工作，领导在不在都一样认真完成任务。年终评比时被选为全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大家都一致选他，他只是淡淡的微笑。后来其他处的人为争先进打起来了，其处长找到他，问他能否把自己的先进让出来，不然他们的矛盾他就解决不了。年轻女同修毫不犹豫地说，可以。那位处长松了口气，他知道只有练法轮功的才能做到这点，不然谁让啊。另外关系单位给的好处，领导带头领着往家拿，同修从来不要。女同修的处长感慨地说，我也想练法轮功了。第三部分，1998年辽宁展览馆前的万人晨练和亚洲体育节。1998年对我们来说是收获的一年，大法在沈阳这块土地上人传人心传心的越传越广，修大法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为了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法修炼，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各练功点都开始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在大的广场绿地上练功弘法，有时附近的几个练功点组织到一起，场面很大。1998年5月的一个清晨，天空格外晴朗，辽宁工业展览馆前的超大广场上，沈阳市内几个区的万余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集体练功。当时因为到得早，我站前几排的位置上，附近几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在组织大家站队形。这么大的集体练功，这么祥和的场面，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队形不是很好排，因为并没有事先的演练，前面的站好了，后面和左右还有不断赶来的学员加入，人越来越多，原来站好的队形就要缩紧，大家自动的在调整着。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指挥者告诉大家排好队，随即播放练功音乐。就在练功音乐响起的一瞬间，队形变得异常整齐。事后同修们还在谈论着那神奇的一幕。五月的晨风中阳光灿烂，沈阳万余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了法轮功的动功，又打坐30分钟，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我们练功点的刘姐人很胖，平时单盘打坐，那天她说自己一下子就双盘上了，腿还一点不疼。大家后来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练功场面很壮观，都觉得很震撼。其实当时赶来的学员太多，很多在后面和两侧都没有地方可以站开，这还不是沈阳法轮功学员的全部，可想而知在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大法中受益。1亿人呢，大法给了人一条通天的路，人们追寻真理大道的心，对返本归真的渴望，天地可见。据当时组织拍照录像的同修说，他们站在展览馆前面的立交桥上，从高处看整个练功的场面非常的宏大壮观。帮忙录像的常人朋友都被震撼了，路人都在驻足观看。紧接着1998年8月，在沈阳举办了亚洲体育节， 8月20号上午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25个功法受邀参加，法轮功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练功点的一些同修参加了开幕式，我母亲也去了。她回来后高兴地说，法轮功的队形最整齐，同修们在六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人喝水吃东西，不渴也不喝，大家一直精神饱满地坐在那里，是全场最受瞩目的队伍，许多练其他门派气功的人都羡慕。中国青年报后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报道了此次开幕式，其中盛赞了法轮功，还配发两幅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幕式的押题照片。随着大法的红传，民众对大法也越来越认识和支持。我们的练功点周围有个能遮雨的棚子，几年来没到雨天，看棚子的大爷就把门打开让我们进里面练功，其他气功他都不让进。我家社区的主任总是说，你们一家练法轮功，社区有什么要求你们都抢在前面做得好，居民要都是这样，那我们可省心了。第四部分，1998年12月31号辽宁省城上访。1992年5月，师父在家乡长春开始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的时间，寻道得法者已亿计。我是1996年5月得法，没有赶上师父的传法班，我身边的同修们大多都没有见过师父，但大家遵照大法真善忍修炼，学转法轮，觉得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在呵护着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真正的佛家上乘大法，受到亿万人的追寻。独裁统治无神论的中共中，却有人妒忌，不肯容忍真善忍的存在。从1996年开始，中共以官方媒体的名义公开攻击法轮功，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几乎是在我得法之初，就伴随着大法对我的改变，整个人身体的净化和思想境界的升华，及中共当局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制造事端，妄图剥夺法轮功学员学法练功的环境。也有有识之士在为大法说公道话，其中1998年10月20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在我们的练功点，辅导员也不时拿来社会上的调查单，大家抢着填写自己亲身受益的体会。到1998年，练功点每天来学功的人越来越多，大法书转法轮供不应求。因为大法书被禁止出版，大家只得到小书商那里找大法书。后来，个体书商那里也不好找了，他们知道大法书籍卖得好，也愿意买。但有关部门的查抄让他们越来越不敢做，没有大法书，这给新学员得法修炼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不时的有电视台、报纸被指使着做出污蔑法轮功的举动。为了维护大法的名誉，每次污蔑的时段出现，大家都找到其单位和责任人说明情况，讲述事实和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相关的责任人或当事人听了法轮功学员亲身的讲述，见到这些修真善人的人都是一群真正的好人，他们大多都会改变错误的做法并道歉。1998年12月下旬，辽宁省朝阳市气功协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定法轮功为邪教，对练法轮功的人群进行骚扰。在辽宁来说，这也是一次大的攻击法轮功的事件。在当地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许多朝阳法轮功学员到辽宁省气功协会反映这一严重事件，要求朝阳市气功协会收回决定，赔礼道歉。辽宁省气功协会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庇护朝阳市气功协会不予解决和处理问题。无奈，沈阳市和辽宁省其他市县的学员每天都到辽宁省气功协会，给他们讲大法授益的亲身事例，说服他们不要错误地对待法轮功。那些天，辽宁省气功协会院子里和办公室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学员不断加入。辽宁省气功协会的人面对这些善良的民众，态度却越来越蛮横。在此情况下，就有学员去辽宁省信访办寻求解决，但信访办不予理睬。12月31号，也就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在北方寒冷的冬季，清晨，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赶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和平广场附近的辽宁中共省委的信访办。信访办在辽宁中共省委大门对面，因为去的人太多，信访办门前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大家静静地站立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有的是修炼人大忍之心和对真理的坚守。那天去的学员很多很多，五六千人不止，许多辽宁各市县的学员是连夜赶过来的。这些天，朝阳气功协会对法轮功恶毒攻击的事件牵动了几乎所有辽宁法轮功学员的心，也有一些学员去了位于北陵的辽宁省政府。那天，我和同修们一起站在辽宁中共省委对面的人行道上，正对着辽宁中共省委办公大楼。辽宁中共省委一侧的人行道没有一个学员，大家自觉把交通让开，不影响他们的正常办公。在辽宁中共省委的大楼内的办公人员也能看清楚我们，我们就是要个公平的说法，纠正朝阳气功协会和辽宁省气功协会的错误做法。学员越来越多，连辽宁中共省委西北侧的中山公园的路边都是学员。整个一个上午，没有人出来接见我们，大家坚持着。许多老年的同修也没有一个肯走的。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大法被无端的践踏，大家心急如焚。但修炼人的表现是纯善的，有学员自发地在维持秩序，年轻人都自动地往前站，让老年同修在后面稍事休息。上午十点过后，深色的里面带有摄像功能的车在中共省委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巡视，在学员面前拍摄，大家还是在坚持，没有人退缩。我们心里明白，大家是修心做好人，面对不公的对待，正常的反映情况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正是严冬，东北的冬天可想而知，但神奇的是，那天的阳光格外的好，大家身上都暖暖的。到了中午过后，信访办的人说可以派代表进去谈，大家很快就推荐出代表，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过程中有人传出消息，谈得并不理想，人群中有稍微的波动，大家在谈论着，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正的，不正的东西才会没有容身之地，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大概是下午两点多钟吧，突然间许多的学员都看到了旋转的法轮，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法轮漫天都是，许多的学员都看到了，大家激动地流泪。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代表们出来了，结果是气功协会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撤销和道歉。站立了一天，大部分人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 但大家的脸上露出的是欣慰的笑。大法给我们的太多了，师父给我们的太多了。作为受益者，不说公道话，不把不实的污蔑挣过来，怎配做人呢？大家散去时几乎没有过程一样，那么多的人，辽宁中共省委附近就那几路公交车。可等大家离开时，一瞬间人就都走没了。大家站过的地面上一点纸屑垃圾都没有。推着自行车走到和平广场上，一抬头，我看到冬日无叶的树梢上，无数金黄色透明的法轮如十五的满月大，在树梢和树之间旋转，各个角度的都有，神圣而美丽。我认识的一位辽宁中共省委的老部长，他的儿媳在辽宁中共省委工作。两天后的新年假期，我去他家，他儿媳也在。老部长的儿媳见到我后激动地说，你们太了不起了，那么多的人，纪律那么好，静静地站在那儿。当时我们辽宁中共省委的大楼里，大家都不办公了，都跑到走廊里隔着窗户看着你们。大冷天，还有许多老太太、老头，真是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是向着你们，希望你们胜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阿姨，当天进去谈判时，她是代表之一。后来她给我们讲述了谈判的过程。当他们几位代表进到信访办时，辽宁省信访办的领导带着省气功协会的人，一行人进到房间后，态度蛮横，不肯入座。信访办领导站在那儿，不耐烦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先让外面站着的那么多人都散了，我们再谈。代表们说，大家都是自愿来的，我们没有权利让大家离去。问题不解决，大家还在等结果。领导还是以威逼的口气让代表们把大家散了。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小组的阿姨代表站起身来说，我是大家临时选举来的，要反映情况。如果你们不肯谈，我就走了，不参加了。大家不是我们叫来的，我们也劝不走。你们不想解决问题，我还是回到队伍中站着去。蛮横的省信访办领导一下子收敛了，强作笑容地让所有的人都坐下谈。气功协会的人还是态度强硬，代表们据理力争，有理有据地讲事实。锦州的学员代表还拿出自己整理的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嘉奖和赞誉，各调查结果和事实，都是中国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我们小组的阿姨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的知识，大家都在充分说明法轮大法是科学，大家修心向善，道德升华，许多无医可治的危重病人练法轮功起死回生，法轮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巨大。最后在事实面前，辽宁省信访办的领导做出决定，朝阳气功协会给法轮功定为邪教是错误的，要撤销。那个冬天的最后一天，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地存在着，就像99年的四二五一样，这天展现了大法造就的修炼者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平理性地面对强权和不公，坚守正道。第五部分，1999年四二五前的沈阳画展。转眼就到了1999年，春天的到来给北方的沈阳城带来了绿意，又坚持了一冬天在户外练功的我们，换上薄衣，抱轮弥勒伸腰，心情异常舒畅。四月初，树上的花儿刚刚开放，和平区和铁西区几个练功点的学员，大家在一个周日的早上集体来到位于沈阳的和平广场晨练法轮功动工。和平广场是圆形广场，男女老少的学员把广场围了一周。太阳慢慢升起，许多民众感兴趣地学练起来。有学员在义务教功， 多么美好祥和的景象啊！在99年7月之前的中国大陆，这个景象在每个城市都是那么令人熟悉。到99年5月13号，大法在中土弘传七年了。为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为了更好地向沈阳民众介绍法轮功，三月份开始，沈阳总站决定像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那样，在沈阳筹办第一期大法弟子书画展，展出地初步定在离辽宁展览馆不远处的科技馆。我有幸也成为一名书画展筹办者，负责工艺美术作品的组稿。许多素未谋面的各练功点的同修给我打电话报名，说明他们要绘制或制作的作品及其利益。我自己也在着手画一幅百合花的画，准备参加画展献给师父。4月25号这一天，我又接到一些报名电话，我也知道了有许许多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上访。因为天津的警察抓了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事后我才知道是科匹合作修公开污蔑法轮功。知道消息后，我的心一刻也平静不下来，不知道远方在北京的同修们怎么样了。大法这些年遭了许多不公的待遇，转法轮等大法书一直不能正常出版。在休息的间隙，我给一位熟悉的同修打电话，跟他说我很想去北京。他说能理解我的心情，并说你想去就去吧，维护法我们都应该做。下午我又接到一位不认识的同修打来的电话，他要在书画展报名。他的作品是要用手工缝制一幅法轮功学员在练功点上练功的手工艺品。他告诉我，他的手很巧，会缝制大家抱轮的动作，还要把法轮大法的横幅也缝上，还有法轮。他说他会把每个抱轮的小人、横幅、法轮都用棉花垫起来，做成半浮雕的感觉。我觉得他的利益很好，我们又谈了一些。我说手工艺品要做得细致才好。他说他会缝得很细致，连缝的线都不会看到，而且每个练功的小人都会用丝线绣上眉毛、眼睛。快结束谈话时，我问他，你知道许多同修正在北京的信访办吗？他说知道。我说我很想去。他鼓励我说那你就去吧。和他通完电话，我的心已飞到了北京。我与我母亲一说去北京的事，她说她也去。这时已近傍晚，我俩打车急急地往沈阳北站赶。我们没对司机说什么，但司机却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车子就是压在马路中间的线上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到了北站。我和母亲买了站台票，上车后又奇迹般的在拥挤的车厢中有了两个座位。第二天早上我俩到了北京，天下着雨，云层压得很低。我们在北京火车站打车直奔府右街的信访办，到了那里没有了来上访的大批的学员，雨中零散的学员被武警拦着不让进信访办的胡同。我和母亲又回到火车站，雨还在下，我们打电话回沈阳问同修，同修说头一天夜里大家就散了。此时的北京火车站地铁口和候车室里有许多各地的同修，大多都是连夜赶来的，极少昨天没走的学员给大家讲昨天的事。昨天有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国家信访办上访，朱总理还见了学员。天津被抓的学员是放了，但对于正常出版法轮功的书籍还没有给答复。大家的心情比雨中的云还低沉，周围的便衣特务很多，在或明或暗地窥视着学员。买好返程的票，候车室里学员又拿出转法轮静静看的，空气中有很压抑的东西。那时哪里知道， 就是这样自由看书练功的环境也很快就要失去了。后来有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糊涂地认为425法轮功学员不去上访，江泽民和中共协党就不会搞镇压了。以江泽民的妒忌成性和中共的邪恶本质，怎么可能呢？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就是为了制止迫害的发生。回到沈阳后，大家练功的环境更艰难了。有同修还被单位找去谈话，被要求回答是否425去了北京。之后各练功点几乎都有特务来混迹，但大法修炼是堂堂正正的，大家做好人，心胸坦荡。在法轮功学员祥和慈悲的正念场中，一些被派来的特务也读懂了转法轮，走入了大法修炼。在越来越紧的局势下，沈阳的大法弟子画展没有条件继续筹办下去了。之后就是此文开头的720。知道我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什么的人，一定能理解99年7月20号开始江泽民和中共疯狂迫害大法时，为什么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能放下生死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大法师父蒙受的冤屈要清白。为什么13年的疯狂镇压，百种的酷刑也没有吓到大法修炼人？为什么在红色的恐怖中，大法弟子坚持讲给中国人真相？99年以前，我在大法中修炼三年，从99年到如今又是13年了。我一如既往地坚持修炼，我周围的同修们也都在一如既往地坚持修炼，还有许多新得法的学员。大法给了我们生命永恒的美好，大法会给明白真相的众生永恒的美好。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大法弟子家属谈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家属陈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2000年10月6日那天，单位工会主席和保卫科长让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找练法轮功的妻子，因我妻子在10月1日前就离家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了。大概10点来钟，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游人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很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漫无目标地走着，时不时地也寻找着妻子的身影。走着走着，忽听身后传来响彻云霄的呼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回头一看，见一名男青年大法弟子一边喊着一边向世人展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与此同时，有的大法弟子在地上打坐，有的站着练功。这时广场上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不一会儿就传来了由远而近刺耳的警笛声，警车开过来了，很多的恶警下车就打大法弟子，抢横幅，他们把大法弟子踹倒，然后用脚狠踹大法弟子的头嘴，还有的恶警用手拽大法弟子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往警车上拉，还有的恶警从常人手中夺过照相机，使劲地摔在地上，有的把胶卷拽出来曝光。这时广场上的常人都吓得往外跑， 很多武警、警察、便衣就开始清场，天安门广场就形成了一个大圆圈，不许任何人进场，说是戒严了。这时清扫车过来，洒水，清洗地上的血迹。面对这种残酷血腥的场面，大法弟子毫不畏惧，很多人还手举着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进入广场。他们明知道进去就是被打、被抓、被判刑、劳教、失去亲人，甚至于有可能失去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感动之中我明白了，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是想告诉人们伟大的佛法是共产邪党取缔不了的，它将永世长存，是想告诉人们有一群受益不忘恩的人将用生命来维护大法。想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让我忘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愣愣地站在那儿，直到有两个警察不停地看我，我才回过神来。我一看游人都退到了广场的边上，大法弟子被集中在广场中心，就剩下我不进不退地站在那儿，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含着泪退出了天安门广场。此刻的我变了，我的心灵受到了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洗礼，我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了。大法弟子为了维护佛法真理的气概震撼了我，仿佛我也什么都不怕了，一下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的荣幸、自豪和骄傲，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被邪党开除工作、学籍，还一如既往坚如磐石地信仰法轮大法了。在这之前，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当教师的妻子被开除工作，上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他们母子去北京上访一个星期了，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还是被关在哪里。妻子学大法后，我们家庭变得和睦温暖，是被人羡慕的幸福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跟天要塌下来似的。在我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同时，单位怕受牵连，还逼着我离婚。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都活不下去了，甚至真想到了离婚。可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幕让我明白了妻子在做什么，大法弟子在做什么，他们太伟大了。从此后，我要发自内心地支持他们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比起他们，我这点痛苦算什么，太微不足道了。转眼快12年的时间了，但天安门广场的震撼还历历在目。在妻子和儿子一次次遭受迫害时，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想到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的壮举，我就会对大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坚信大法和大法师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昭雪。在李洪志大师传法2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我写下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以见证大法师父的伟大，见证大法弟子的伟大。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